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1月27号星期二，大盘今天涨跌互现，标普、纳指、罗素上涨，联合健康暴跌，导致道琼斯指数在四大指数中是唯一下跌的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28.37 点，涨幅 0.41， 收盘 6978.6 点，盘中刷出历史新高 6988.82 点，因此今天又是标普创新高的一天。标普如果新高，通常是继续上涨的标志，还会不断的创出新高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15.74 点，涨幅 0.91%， 小阳线有突破平台之势，随着标普新高，纳指最后也会突破。以前指数高点时，我们喊恐高已经很多年，而且每次喊完就不再是最高点了。跟踪标普指数的 VOO， 跟踪纳指100的 QQQ 都在持续上涨，追高的最后都盈利，暴跌抄底的最后获利更多。道指只有30只股，今天联合健康暴雷，所以道指下跌了408点，跌幅 0.83%。 个股会突然暴雷，但指数只有系统性风险，即使联合健康单一个股暴跌 20%， 道指也只是跌了不到 1%，这就是指数的优势。今天美元指数暴跌，最近一周美元指数从 99.6 下跌到了96附近，连续大跌，跌到了近半年来的低点，而且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跌出新低，成为2022年以来的最低点。欧元、加元、英镑升值，连疲软的日元也涨了，那美元为什么会突然连续下跌呢？在川普信任的经济顾问米兰主笔的海湖专员协议中，就将关税、利率和汇率做出了描述，这反映了川普经济团队中相当一部分人对弱美元的偏好。强势美元不利于出口，但利好进口，这对川普的贸易政策是一种抵消的关系。政府主导关税，希望增加出口，减少进口，将制造业留在美国，增加就业机会。而美元如果升值，会对冲关税的效果，弱美元有利于保护关税的威力。川普希望美联储尽快降息，不断催促鲍威尔，降低债券融资的成本，减少财政压力。而一国的利率如果下降，或者是预期要下降，那么货币就会有贬值的倾向。因此，关税和利率走向都决定了美元在川普上台以后的贬值压力。川普2025年1月上台，美元指数刚刚好最高点，政策决定了汇率的走向。近来美国政府再次出现停摆风险，财政赤字滚雪球越来越大，黄金白银上涨势头凌厉，非美元货币反弹，这些都导致了美元进入中期下跌趋势。那么美元贬值对股市影响有好有坏，从大的资金环境来看，美元贬值，外国资金持有美元会有损失，而股市如果不涨，那再换回他们的货币整体上就是损失的。所以美元升值时对外国资本有吸引力，美元贬值时吸引力就下降了。但对于跨国科技巨头来说，美元贬值反而是有利于报表的，尤其是报表中的汇总损益科目。以苹果为例，它在海外卖出手机收到的各种非美元的货币，如果非美元货币涨而美元跌，折算成美元时就会更多一些。我记得美元升值时，苹果是爆出汇率上的利空的，当时说美元升值抵消了利润增长，股票是下跌的。那么当美元贬值时，是不是就反过来了呢？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，美国消费者信心大跌，人们认为找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，对收入增长的预期下降，对消费的信心下降，目前这个指数跌到了一年的新低。消费者信心指数目前有两个，另一个是密歇根大学的。如果消费者信心下降，大额消费将首先受到影响，人们会减少买车、买房、长途旅游，但那些必需消费品并不会受到影响。必需消费指的是那些不管经济好不好都要去消费的东西，像是食品、日用化学品，这些不可缺少，再穷也得吃饭、刷牙、洗澡。卖这些日用品的超市也属于必需消费，比如 Costco、 沃尔玛。本周除了政府关门风险的概率提高了，还有一个中东局势的地缘政治风险。美国航母到达中东后，下一步动向已经成为美股的不确定性因素。 如果川普下令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一两天内就可以发起军事行动，但是打不打还不确定。伊朗可能比委内瑞拉不容易对付，如果打起来，美国可能无法在一天内解决。而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供给的咽喉要道，这一地区的风险会涉及能源市场，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。伊朗风险可能会逐渐升级为市场的一只黑天鹅。而我们已经知道，美股的大幅回调往往发生在战争、瘟疫、动乱、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和早期。到了中末期，美股反而是见底反弹了。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儿，我们就不去猜测和推断了。但是要谨防市场风云突变，追高加仓都要十分小心。我虽然没有在公开账户持有联合健康，但是去年啊，我在280到350之间炒过一波波段。今天看到联合健康暴跌近 20%， 真是心有余悸。股市是那种突然就能发财，也突然就能血亏的地方。如果运气好，持续盈利，那真的是要感谢上天的馈赠。我们又不是国会议员啊，不可能在利空突发之前就提前知道啊。这次联合健康暴跌之前，有一个国会卫生委员会的议员就卖出了50万股。今天大家都在说，嘿，玩股票实在玩不过这些内幕知情人士哎。别人爆雷爆一个，联合健康盘前是双黄弹同时炸。首先是川普提出限制联邦政府对医疗保险计划拨款，大医疗保健计划，简称大保健计划啊，就是要拿医疗健康保险公司下手，降低保险费。大保健计划还要求保险公司在网站上公布收入中用于理赔的百分比、利润比、拒赔率和常规护理的等待时间。 Medicare Advantage 的保险费率原来预期增长 5%， 被川普砍成了万分之九，等于是维持不变。这个雷是在昨天盘后炸，而今天盘前联合健康公布的财报又炸了一次，这超过了我的预料啊！没想到两个雷能一起爆。但是实际上保险公司也不怎么好赚，联合健康的赔付率已经达到了 89.1%， 收来的钱绝大部分是赔付出去的。医疗保健服务整体成本极高，而且据美国观众讲存在大量的浪费。在医疗支出的各个环节，川普在医疗领域压低价格，又在保险上面压价，这当然有利于控制政府在医疗上面的支出，但保险公司就要难受了。今天联合健康的财报又给股价二次打击，四季度营收1132亿，同比增长 12%， 略低于预期，全年营收4476亿，也是同比增长 12%， 调整后每股收益 2.11 美元，全年 16.35 美元，赔付率 89.1%，保费大进大出，所剩利润不多。这本身不是雷，但是因大保健计划，市场对公司经营前景再次充满了担忧。2026年业绩指引显示，公司将战略收缩，预计2026年营收不增反减 2%， 约为4390亿，大幅低于市场的预期。为应对 Medicare 拨款缩减，公司还将在2026年减退130万到140万会员，就是说那些老弱病残，保险公司不爱承保了，从而提高整体利润率。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，清退赔得多的用户，缩减开支，减少保险福利，预计2026年的每股收益还是能同比增长 8% 以上，达到预计的 17.75 美元。那么2026年收入同比下降的业绩前景，可能是今天继大保健的雷之后的业绩雷。但是在天雷滚滚中，有一个利好被人们忽视，那就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，2026年的 EPS 还将增长 8%。 有了每股收益的增长，派股息就可以持续。而按今天的股价来算，联合健康的股息率已经达到了 3%。 这个股息率不算高，但是在美国金融股当中也算是不错的了。那些注重长期股息回报的人可能会发现，股价暴跌其实是可以锁定长期股息收入的好机会。联合健康基本上是巴菲特的封山之作，伯克希尔在去年二季度买入了503万股，持有到今天的话应该也是亏损的。至于四季度巴菲特会不会清仓联合健康， 那要看二月中旬公布的公司 13F。 而阿贝尔是今年才接任的，如果一季度卖出联合健康，我们需要等到五月份才能够知道了。当然阿贝尔也有可能逆势抄底加仓联合健康啊，这个谁也说不准，毕竟 3% 的股息对满手现金的伯克希尔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近期联合健康爆过两雷之后，是否还会有雷呢？健康保险公司有那么几家，他们后续还会发布财报，然后还得爆雷。 HUM 和 CVS 今天是同步下跌的啊，等到晚一些他们也要发布财报，那又能把 UNH 再往下扯一扯，整个板块就进入一个互相往下拉扯的循环当中。长期来看，联合健康必将走出业绩的泥潭，政策的风险和政策的利好是盈亏同源的。白宫的主人几年一换，只要几年后联合健康仍然稳健，那么这家美国保险巨头最后也会恢复元气。虽然我手上没有这只股啦，也对短线有点看空，但是其实黑暗中还是有那么一点曙光的。盘前同样公布财报的 GM 通用汽车倒是大涨，股票形势不错。通用汽车将提高股息，提高到18美分，并且宣布了一个6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。哎，汽车股涨这么厉害的还是比较少见啊。泰达公司在美国正式发行了 USAT， 以符合美国加密货币监管法规天才法案。 USAT 是泰达稳定币在美国的合规版本，有足额的流动资产抵押。那因为 USDT 是 USDC 的劲敌，这一消息导致了 Circle 的进一步下跌。 Circle 今天跌破70，深不见底的样子，除了 IPO 上市后12天涨了接近10倍，其他的时间都是漫漫熊途。新股的定价飘忽不定，市场难以形成共识，所以波动巨大。预计3月份之前清晰法案 Clarity 将会通过，加密资产进一步合规。2月11号 Circle 有一波限售股解禁，当所有限售股解禁并且卖得差不多了的时候，市场才有可能迎来转机。当大盘或者个股大跌时，我都感觉到这一天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战争，战胜自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。看好一只股买进去，抱着非常好的期待，没想到过程如此艰辛。在交易不太顺利时，我们应该和自己和解啊，不要频繁双向交易企图马上回本，很多时候时间才是最好的解药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